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毒蛇经啊 Vipa Sutta， 在相应部桑优达尼嘎亚的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呢对修行呢有很大的帮助。好，这个经典呢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人呢有一位罪犯，他犯了罪，那国王呢找不到证据把他关进监牢里面，那国王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派遣，就给他一份工作，要他照顾四条毒蛇那要怎么照顾这四条毒蛇呢早上呢起来呢要喂他吃，要帮毒蛇洗澡然后喂他吃，然后帮他安顿下来，然后让他睡觉等等。那这个人呢，这个无名的人以为说哇，国王奖励他给了他四条蛇，所以很高兴，就很用心的特别照顾这四条毒蛇早上起来呢帮他洗澡喂他吃，然后呢有时候呢还把他放在背上，放在颈上，捡着颈上出去玩，跟四条毒蛇玩那有一次呢，他的好朋友呢突然出现跟他说说我的朋友啊，这四条蛇啊你千万要小心这四条蛇呢万一化作起来呢其中一条化作起来了咬你一口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受伤了，严重的受伤甚至于死亡所以呢最好呢你呢把这四条蛇摆脱掉，快点离开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那这个无名的人呢，经他的好朋友这么一说，才了解到这四条毒蛇果然是危险的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咬我一口的话，我可能就这样死亡了。所以他就马上呢摆脱掉这四条毒蛇，又逃跑了。那有人跟国王报告说这个犯人逃掉了，他把四条毒蛇给摆脱掉逃走了。那国王就说，这样啊，那你就派五个敌人派他的烟敌五个烟敌拿着刀剑的，手拿刀剑的五个烟敌去追赶他。那这个犯人的好朋友呢又出现跟这个犯人说，现在呢有四条毒蛇跟你五个燕敌拿着刀剑呢要追杀你了，你最好跑得快一点，越快越好快点离开，躲开他们那有人又跟国王报告说，这个犯人跑得太快了，追不到那国王就说这个五个燕敌拿着利剑这样去追赶他太过明显了，一看就知道是还要来杀我的，那当然跑得很快这样好了，我们再送一个他的好朋友他从小出生一起长大的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好朋友呢当看到他的时候呢趁他没有防备之后呢把他头给砍下来，这样就有机会了那国王又派了一位他一起出生一起游玩一起喜乐玩耍一起睡觉的好朋友要去暗杀他。那但是呢这个犯人的好朋友呢又在警告他说，现在呢又多了一个追杀你的人这个人呢就是你的好朋友了，你千万不要再停顿了，不要停下来，跑得越快越好。所以这个人一听他这么说又在拔腿而跑了，跑得非常的快，然后跑到一条爱河来到一条爱河，那这条爱河的水呢流得非常的湍急好像暴流一样流得非常湍急，然后他回头一看四条毒蛇追赶他，还有五个烟敌，还有一个好朋友然后所以他回头一看呢就觉得这个此岸充满着危险但是呢要渡过彼岸呢又没有渡船，没有渡轮，又没有桥可以通此岸通到彼岸，那怎么办呢？他心中这么想，倒不如我来采集一些草木一些树枝 好，然后呢，把这些草木呢，这些树枝呢，制成编成一只木筏，啊，那通过这个木筏呢，我用我的手脚啊，拼命的挖挖挖，这样我应该可以到达彼岸，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了此岸的危险，而到达安稳安全的彼岸了。所以他这么想，他就马上开始采取行动了，就马上采集那些草木、哦、树枝，然后呢编成一个木筏，用他自己的手足呢挖到彼岸过去了。所以当他站在彼岸的陆地上的时候呢，他觉得回头一看，他觉得自己安全了、哦、那些燕敌啊、四条毒蛇啊，跟他朋友再也触不到他了。所以到彼岸他感到安稳，非常的安全安稳，安稳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毒蛇精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啊。好，那现在那读过的人呢，因为你读过了，你知道答案了，你不要回答我啊。那没有读过的人呢，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好，第一个呢，四条毒蛇哈、啊、是什么呢？代表什么？
开始吃蚂蚁
啊？
开始吃蚂蚁。
好。还有呢？还有什么答案？对了啊，四大啊，错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是互相讨论哈。四大啊，四大呢就像四条毒蛇，等一下我跟你们解释为什么叫四条毒蛇哈。好，那五个燕敌呢？五个燕敌拿着刀剑要追杀他的燕敌是什么东西？
五蕴。
哇，你们的水准都很高。五蕴。然后第六个呢，他的好朋友啊，也是拿着刀剑的。趁他没有防备的话，就宰掉砍掉他的头，那是谁呢？
我执。
还有呢？
贪爱。
啊，这是你猜对了。对了啊，贪爱啊，贪爱。然后他就逃到了啊，这个来到一条爱河，然后此岸充满着危险。此岸是什么呢？
世间
啊，
世间，
世间。还有呢？此岸充满着危险，彼岸充满着安全。此岸是什么？桑萨拉。还有呢？
三界。
三界，三界跟桑萨拉差不多一样啊。还有呢？桑萨拉，很多人都会回答桑萨拉。我在加拿大讲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回答桑萨拉轮回嘛，好，然后我就在问，他们又在答轮回，我就说。我在问，这答案就是不对了，你为什么坚持？他们坚持此案就是轮回。如果对，我就直接很对了，那我既然再问就是不对。那此案是什么？每次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答得对。这个就是没有人答得对此案呢，此案就是身见啊，有身见，萨迦亚底提啊，有身见。他为什么危险呢？因为他带领我们下十二道，所以他危险啊，身见。好，然后来到一条爱河啊，这个爱河的水呢流得非常的湍急，好，这表示什么呢？暴流啊，暴流，暴流啊，也是烦恼其中，但是这个我们要讲的是暴流。因为这个你们大概答不出，所以我就回答了哈，四个暴流啊，四个 flood， 然后四个暴流，然后彼岸呢，然后他就用他的手足啊，他就用他的手足挖过去，这个手足表示什么呢？
精进。
对了，自己的精进啊，勇猛精进。然后呢，这个木筏，通过这个木筏，他到达了彼岸。木筏是什么呢？啊，这个答不出就不应该了。其实他答不对的人，这个答不出就不应该了。结果这么多年，啊，对了，法正道啊，这个不可以答不出啊，法正道是唯一的道路。法正道 ，OK， 佛法当然是对，但是佛法很广啊，布施也是佛法，布施带不能带你到彼岸去啊，所以要 precise， 要准确一点。然后彼岸呢？是很安全的、安稳的，那表示什么呢？
解脱。
啊？
解脱。
啊？
解脱，
解脱
涅
槃，涅槃寂静，对，涅槃啊。然后这个人呢，就站在陆地上了啊，站在 Highland 安全了。这个人表示谁呢？
阿罗汉，
对的。所以大概你们都猜得很好。好，那现在我们进入内容了。好，好，所以一个凡夫呢，他呢不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四条毒蛇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地蛇、水蛇、风蛇跟火蛇跟风蛇啊，四条毒蛇。那我们的身体呢是四大组成的。好，我们要了解佛法呢，一定要了解两个真谛，一个叫世俗谛，一个叫究竟谛，或者是圣意谛啊，究竟谛。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世俗谛呢，而没有透视，还没有到达这个究竟谛呢，我们是不会在法上成长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苦，如果我们永远活在这个世俗谛。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呢，他只是这个接受这个究竟谛，不理这个世俗谛的话，他也会活得很苦，因为他跟世间格格不入，所以他活得很苦。没有我，那我是谁？整天在讲我是谁，没有我，他根本活不下去了。好，所以呢，我们要走中道。佛陀呢是讲 middle path 啊，中道。中道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世间，我们要接受世俗地，但是我们要超我们的 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呢，要超越世俗地，而到达这个究竟地，我们才有机会解脱。好，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世俗地来说呢，这个是身体，但是如果你透视这个世俗地呢，你就会到达究竟地。究竟地呢，这个身体呢是四大组成的。好，第一个是地大。什么是地大呢？地大呢，你不要被这个名词所混淆。地大好像大地就是地大，大地本身也是一个世俗地。那世俗地呢，究竟地呢是不可以用眼睛来透视的。好，世俗地是每一个，比如说地的特性是什么？你触一触你的手，你动一下来，你看到印了，对对对，这个印呢就是地带。所以地呢并不是大地的地啊，是地大地所带有的特性，就是它的究竟地了。所以我们一触到身体，触到那里都有印，这个就叫地带啊。那地呢有六个特性，好，印、出、重、软、滑、轻。那印，你可能会问说，硬跟软不是相反吗？不是相对吗？的确是相对的。好，如果不是很硬呢，就是软。那如果是没有如果是那个很硬，就是硬，不是太硬就是软，所以是相对的。很多东西世界上不是相对，所以爱因斯坦有个相对论嘛。好，其实是很正确的。好，什么都是相对的。好，比如说你吃糖，你先吃那个糖，然后你先吃一粒糖，然后你吃一个蛋糕，你知道那个蛋糕就不甜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沾满了糖嘛，你的舌头。所以相对的，那个一个没有先吃糖的人呢，吃那个蛋糕，那个蛋糕就特别的甜，所以是相对的东西。好，所以硬出重软滑轻呢，这个三个是硬出重是一对，好，软滑轻是另外一对，这两个都是相对的。所以当我们在观我们身体四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然的话你讲硬全身硬，然后软的时候找不到软，都是硬的，只不过乱是找不到。哇，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当他修四大的时候呢，软滑轻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所看到的都是硬粗重，他不知道呢软滑轻其实是相对的，所以他硬找软找不到，结果很失望的。好，所以呢，在没有参修之前呢，对这个理论上的认知要掌握得很好，那参修就很顺利了。好，印出重软滑轻是意，所以身体哪一部分呢？不管你触到什么，比如说头发，你触一下粗的，这个也是印。好，那身体你坐下，你就感觉到有重量，这个也是印。好，那它的相对就是软滑轻了。 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真实，实际上呢是这个地大组成的，啊，地大一个还不够，好，还有水大。水的特性是什么呢？当你可以讲到水，什么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呢？流动啊，水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的眼泪会流，我们的血会流，我们的尿汗都在流动。好，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呢？水。
湿
黏集黏着啊，黏紧着黏着，所以我们身体有时候坐禅的时候好像很紧，好，其实那个就是水大了。你那个时候你应该关水大，不应该关为什么这么紧，为什么这么紧，那你就关着有，那你就不对了哈。那个就是告诉那个时候你的水特别强盛了啊，你就把它把水看作水。不要把水看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你就不是禅修了啊！水就是水，它水的特性就是粘着，让你感到身体很紧啊，这样你就会起烦恼了啊。所以水呢，那水的特性呢，它是它是这个流动跟这个粘着，因为它这个粘着，这个凝聚力啊，使到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呢成一个形状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凝聚力的话，我们的 organs 就 scatter 分散了，分裂掉了，根本不能够成一个形状。所以世间上啊，为什么有形状，有坐子啊，有这个杯，你看它是长形的，这个坐子是圆形的，我们人是长形的，它有一个形状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水的作用。水它可以把这个地火跟风啊粘起来，那个形状就会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水的作用， OK。 那第三个呢，地水火，火的作用是什么呢？热啊，给我们热量啊。另外一个呢，冷，火热跟冷是相对的，也要明白是相对的。你冻个水也很冷，那就是不够热啊，很热就是不够冷，所以它是相对的啊。那这个火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身体如果没有火的话呢，会怎样呢？腐化了，腐蚀掉了啊！没有火它就烂掉了啊！所以呢，这个火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有生命、有情的东西啊，跟无情的东西呢，都是要靠这个火来维持。无情的，比如说这些树木啊、汽车啊、电脑这些，都是靠火界来维持的。为什么它们没有坏掉？那火界呢？而且这个火界呢，有这个能力啊，会再生 ，reproduce 啊，它会 reproduce， 它会一直再生再生，生到它最后呢，什么东西呢？生到顶端呢，它就会慢慢减弱，它的 power， 它的能力，这个力量就会减弱，减弱到最后呢，这个坐子呢就会腐烂掉，那在这个世间上消失。好，所以不管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东西啊，都是靠这个火界来维持的。当然我们有情的还要靠我们的业啊，靠我们的食物等等啊，但是如果是无情的，纯粹是靠火界来维持的。好，那第四个呢，风。好，风呢，风有什么作用？
支持，
比如说你的我们的身体能够坐直，不会倒下来，那是因为风大的作用，所以风呢有支持的作用。好，另外一个风的作用是什么？推动，对了，比如说我可以动手，我可以摆动，我可以走路，我可以摇头，啊，我可以点头，哈，所以这些都是风在风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四大呢，我们这个四大呢是，我们身体呢由这个四大组成的，而这个四大呢也是禅修的其中一个法门，叫做四大分别观，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呢，这个四念处其中有一个就是四大分别观的修法，但是呢，这个四念处呢是对那些慧根特别强的人讲的，所以佛陀在开示这个四念处讲这四大分别观的时候呢，他说，比丘，当一个比丘不管他站这是什么姿势，他观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就这样解释，我们谁都看不懂。地是什么东西，水是什么东西，我们什么都看不懂。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了解到佛陀开示经典呢是看听众的慧根来开示的， 听众的慧根呢，只要他这么讲，听众就能够明白呢，他就不浪费口舌了，好，不再多讲了。那听他知道这个听众呢不能够明白，他也不会讲这样的法。他既然讲这样的法，他知道这个听众是能够领悟的，所以单单看经典就以为能够了解呢，那是不对的。好，很多事我们不能够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论书，然后再论书啊？因为论书呢是很接近佛陀时代，他们了解他们的智慧啊，时常听闻佛，他们了解佛陀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再把佛陀的经典再论出来，然后我们通过他们的论书，我们才真正明白哦，地是什么，水是什么。好，所以经典呢，有的经典是很深奥的，并不是我们一读就能够明白的。好，这四大，那这个四大要怎么观呢？刚开始我们地呢，就从头到这个脚呢，这样扫一遍，就找它地硬的地方。好，你这样扫的时候，你就想，哎，骨头是硬的，这个硬的，然后慢慢你就觉得硬出来了。所以硬出重，同样的，这样扫一遍硬，然后出重软滑轻，然后水呢，你就感觉到水呢，根据阿毗达摩呢，水是不可以触到的，水是用意识去感觉，不是用这个触觉去感觉的。所以我们的触只有三个啊，地、火、风，没有水的。那要怎么去感觉呢？你就去用意识去感觉，比如说你想象你的眼泪在流的那个感觉，好，你就意识就会出来，那个流的感觉就会出来，那个汗在流的感觉。所以这个水是用意识去领会的。那地水火呢，火就很容易，只要你烧全身你就感觉到有那个体温，那个就是火了。好，然后火地水火风，风呢你只要坐直你就感觉到有一个支持的力量，那个就是风大了。所以你就这样全身一直观地水火风，这样一直扫扫扫扫到很清楚的时候呢，你再把整个身体呢当作一个不要再从头到脚了，好，把整个身体呢当作一个目标，来地水火风，印出重软滑轻，不要再移动你的这个注意力，不要这样从头到脚，不要再扫描。你这样把这个身体，就像你站在这个高原上，你往下看，你看到的物质是整件的，同样的你看到整个身体是整体的，然后你再从这个整体呢观印出重软滑轻，然后流黏冷或者是热，然后推动跟支持呢，这样观到最后呢越来越清楚呢，你就不再理这些，你只是观印出地水火风。当你在观地的时候，那六个就会呈现出来，水的时候两个就会呈现出来，火的时候那两个就会呈现出来，然后这个风那推动跟这个支持就会呈现出来。这样一直观到最后呢，这个四大呢就会粉碎成四句了，嘎啦巴啊，四句 particles 很小的四个四句，整个身体你就看到只是四句在生灭。这个四句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那个时候你就真正了解什么是身体。身体就是一连串四句的生灭无常，生灭无常。那个时候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观念已经破除了，我们的观念不再把身体看作是永恒的，是我的一个生灭无常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我的呢？你自己它的这个 knowledge 这个内观这个智慧它自然会生出来的，好，不用你去作意它都会生出来的。好，所以好，现在倒回来呢，那为什么佛陀把这个当作是蛇毒蛇呢？地，你看地啊，就是僵硬嘛，硬啊。如果说这个我们身体啊太过硬的话，太过僵硬的话呢，我们就会很痛苦，就是被地蛇咬了，被地蛇咬一口，我们整个身体僵硬都不能够动，所以也就会很痛苦，甚至也会死亡。所以这个毒蛇不好玩的，啊。那水呢？水蛇，如果被水蛇咬一口怎么办呢？没有被水蛇咬过，被水蛇咬一口怎么办？就会怎样呢？啊？ 就会泻肚子了。啊，就一直泻，一直泻，一直泻，泻个不停了。啊，或者是太多水分就会中风湿病啊。啊，就是被水蛇咬就中风湿啊，或者泻个不停要进医院了啊，脱水的甚至会死亡。啊，所以这个水蛇也不是好玩的，就是要很小心哈。啊，要很小心，不可以玩得太过分啊。那地水火蛇的地水地水火啊，火蛇对了啊，火蛇如果是被火蛇咬一口呢，我们身体发高烧，发高烧也不是很好玩的哈，也可能会死亡哈。啊，那风蛇呢，被风蛇咬一口呢，对了，中风了啊，被风蛇咬一口我们可能就中风了啊，身体也中风就不能够动，也甚至呢也会死亡。所以我们身体呢这四条毒蛇呢都一直的跟着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花时间去训练这四条蛇，要调伏它啊，把它调伏的平衡一点，不要火蛇太旺了，它的风蛇太凶，或者水蛇太滑等等啊，就把它四条毒蛇呢调到这个 balance，那么你的身体呢就会健康了。所以我们一生中呢花很多时间去驯服这四条蛇啊，你不驯服它又不行，因为它就跟着你啊，它从一早上一起来到晚上它就跟着你，它一闹情绪了你就受不了啊，它一闹情绪了，其中一条闹情绪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被影响了。好，
四条毒蛇最重要是毒，
是吧？所以啊，怎么去 ？OK， 很好问题啊，怎么去那个毒呢？
就说关键的时候就去
了，
不是蛇的问题，是毒的问题。
是它的毒 ，OK， 我们要怎么去掉它的毒呢？
就是说你给关了。
怎么关？
就是把那蛇去掉，把那毒去掉。
好，这个毒呢，它有毒，那是因为我们对它执着，它才会有毒。好。我们对这四条毒蛇没有执着的话呢，它就不会有毒了啊，这个等一下就会讲到了啊。你不对它执着的话，这四条毒蛇怎么玩弄你都不会受它影响啊。但是你对它有执着的话，这四条毒蛇就特别的毒了。嗯，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啊。好，所以佛陀就比喻这四条毒蛇，所以这个凡夫呢刚开始并不知道啊，他好朋友没有告诉他这四条毒蛇是很毒的，所以他就整天玩这个身体，很快乐啊，跟他洗澡、吃饭、冲凉、玩乐，用这个身体来玩乐。直到这个好朋友通知他，这四条毒蛇是很毒的，万一他发作起来呢，你就会死亡。他才开始醒悟到。同样的，佛陀没有跟我们讲这四条身体是四条毒蛇组成的，我们也是以为这四条毒蛇很好玩啊，也是整天在 pamper 这个身体。好，现在我们知道了，其实这个身体呢，啊，要把这个身体照顾好，然后使它这个平衡的话，我们就活得健康。活得健康，我们就可以走这条道路嘛。要走这条修行的道路，也要有健康的身体。啊，尤其是你去打坐的时候，没有打坐过人，坐20分钟啊，这边痛那边痛，之前都不知道身体这么多痛。啊，哎，坐下来怎么这边痛那边痛？啊。其实呢，我们身体，佛陀说，在这个相应部他有讲过，哪一个人呢，啊？哪一位凡夫啊？如果认为他的身体呀，啊，是健康的，啊，是就算是一分钟，他认为他身体是健康的，就算是一分钟啊，这个人呢，啊，一定是 foolish 笨人，愚痴的人，啊。他要表示什么呢？要表示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一刻都是痛的，都不健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了解到，没有醒悟到？为什么呢？对了，我们的心太粗了，我们的心呢都往六尘追逐，哦，我们心呢往六尘追逐了，身体的痛根本没有去感觉到，因为六尘呢诱惑力太强了。当你来到禅修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六根啊全部跟闭上来，闭上来，不可以看，不可以听，不可以嗅，不可以什么，闭上来的时候呢，往内观照，你才知道怎么这么多痛的啊，这边痛那边痛，腰酸背痛，脚也痛，膝盖也痛，肩膀也痛，这个是一个。然后你又发觉到怎么心这么多妄念的啊，不是痛就是妄念心一直往外跑，不然的话怎么这么昏沉一直打瞌睡的 全部的障碍呢就一起来了。好，其实呢这些障碍呢在我们生活中呢都有的，只是你的心呢、没有去注意到它。啊，你的心呢往六层，我们的心往六层追逐而忘记了这些东西，现在开始要面对它的时候才知道它的严重性。好，这个就是好的开始，告诉你你开始警觉到了一些东西了。好，所以这个四条毒蛇啊，这个是其中一个观四大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是目犍连在这个大象辟易经里面讲到的，也是观这个四大的方法。刚才那个方法是比较 brief 简略的哈，另外一种比较长的方法，因为简略的方法是对那些慧根很强的，所以修四大呢有时候很难修啊，除非那个人慧根特别强，如果慧根不强的话呢，他会修得很辛苦。所以另外一种比较长的方法，比较怎么讲呢？比较 detail 详细的方法呢，就是观我们的四十二生分嘛，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呢，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啊，腱肉骨髓、肾脏、心脏liver 肝脏，然后 spleen 还有里面的这个肺，然后小肠、大肠，这个 undigested food 胃中物，然后大便等等，20个。好，那你这样一个关头发、体毛、牙齿、皮肤的时候，你这样一个关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印就会出来了。比如说你讲到头发、体毛、牙齿就很硬了嘛，然后骨爪这些全部你一直关，哎，那印就会出来。这个也是其中一种关法，这种是比较详细一点的关法。然后呢，水呢，比如说。是有12个，刚开始比如说胆汁，然后我们叫这个 phlegm 叫什么痰啊，痰血、尿、汗、唾液、鼻涕、泪啊，然后这个脂肪等等。当你这样关12个的时候，这样关，哎，你就感觉到水的这个特性就出来了啊。然后火呢？地水火，火有四种，第一个是体温，身体的体温啊，你这样关下去，你感觉到身体有体温。第二个呢，你可以关你的这个digestive fire， 不是胃中物，消化之火啊，消化之火，然后发烧之火等等啊，你但是发烧之火要发烧的时候才可以关到，没有发烧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火叫做发烧之火啊，然后风呢？风有6种啊，比如说打气的风啊，打嗝的风啊，然后上行风、下行风，然后还有风，这个手足在动那个风，还有在我们 organ 这个小肠、大肠有咕噜咕噜咕噜那种风。另外一个呢，就是安方面了啊，吸呼那个风。所以当你这样关的时候，风也会特别的明显。所以呢，要修这四大有2种啊，一个是brief 的精短的，一种是详细的。好，
师傅，那个详细修是不是能够就是一个先修好，然后 focus 一个，然后其他带过，然后第一个修好，然后再接？
不用，你就地水你就头发、体毛、牙齿、指甲，这样一直念，它地就会出来了，它的印就会出来了。好，如果你只专注一个的话，可能刚开始不行，头会很重。
就是比如说先修地大的话，你就想
这20个哈，
想整个身体想过一遍以后呢，然后第二遍你是想水大，然后你就想身体
上。你是讲详细的还是讲简短的？
详细的，
你要先念这个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你要先念背上来。
背上。
先背上来，让你在头发的时候，你注意就放在头发嘛。然后牙齿，你就让牙齿，然后你就感觉到硬了，是的确是硬的，慢慢的那个硬就会呈现出来。详细的是这样修，详细的我觉得反而更快拿到定力，因为心比较不会紧。简短的有时候很难平衡，比如说硬太大，它整个身体就僵硬，平衡比较难平衡一点。好，详细的比较容易修。
师傅，那个 师傅，你有没有就是那个能的，就是那个
这书都有，如师之见的书都有。
我等一下写在黑板上。
好，
下课的时
候。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四大，这个四大佛陀把这个四大呢，把我们身体呢，佛陀说身体是由这四大组成的，好，然后把这个四大呢比喻为四条毒蛇。好，那讲它是毒蛇呢，那是因为刚才讲的，因为我们执着于它，我们执着于它呢，它就会伤害我们了；我们不执着于它呢，我们就不受伤害了。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五个烟敌啊，五个手拿着这个刀剑的烟敌。第一个五蕴嘛，哈，我们的身体呢也是五蕴组成的，色、受、想、行、识。好，色蕴呢，什么是蕴呢？为什么叫蕴？为什么不叫色？啊？好，聚集是什么意思呢？嗯，怎么讲不怎么种类？
我们的色彩各种不同的色，
比如，比如说地水火风的奥克 ，OK， 这个是其实它的蕴不是这样解释的哈，它为什么只叫色不叫为什么它只叫色蕴不叫色呢？好，是因为它讲色蕴呢，包括是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眼、近、忧、略、细、粗，这一种加起来叫做蕴，叫做色蕴。好，你讲那个是它的 constitution， 它的这个组合来的。好，所以呢，如果我讲佛陀在经典时常有讲到嘛，什么叫色蕴，他就会讲过去的蕴，过去的色，现在的色，未来的色啊，内外的种种。那我们呢，在现在这个像当今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我们修行的法门呢，很多只是注重在内罢了。我们观我们的五蕴，我们都是观 internal 内的五蕴，我们很少观外的，我们也很少观过去的五蕴、未来的五蕴，我们也很少观略的、细的等等，所以我们都忽略掉了这些。好，其实单单观一个内还不足够的。为什么呢？我们不只是对内在的五蕴执着，我们也执着外在的五蕴啊。你执着你的太太啊、孩子啊、丈夫啊，所以我们对内外在的五蕴也有很强的执着。所以我们是要观内跟外的。那我们对过去的五蕴也很执着啊，我们对未来的五蕴也很执着啊。所以我们许愿啊，希望我未来呀、生长在美国啊，希望我未来呀、出生为有钱家。所以我们也对这个。future 未来的五蕴也是有很强的执着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观的范围，所以它才放在蕴里面啊。这点很少人会讲到，好，大家都是讲 internal 类的五蕴。好，现在呢五蕴，好，同样的受蕴也是啊，也是是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啊，眼镜粗略跟粗细跟优跟略啊，是一种。好，其他的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都是一样，这是一种，所以才叫做蕴啊。这个佛陀时常有讲到。好，为什么把这个五蕴呢、当作是烟敌，拿着利剑杀害我们的烟敌呢？哎，这个由你们回答。
五蕴它那个五个蕴就是我们这个 resource 很热的。每一样都在抢的要塞不出来，这种五蕴，这种五蕴互相相煎嘛，先煎熬，这是火。
OK， good， 还有呢？发表意见吗？为什么把这个五蕴当作是要杀害我们的这个凶手烟敌？为什么佛陀形容？五蒂这个五蕴是杀害我们凶手的杀害我们的凶手。
最可怕的就是说你如果细观下去的话，它根本没有，但是你又执着它有，这是最可怕的一点。
Very good. 还有呢？
奥特跟你讲了半天，还是执着于我，执着于五蕴之我。
好，很好。
造业都靠他们。
对。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然后你们讲的都有他的重点在里面。好，今天就把它全部概括起来。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我们生最终我们的生命呢是由五蕴组成的啊，生命是一个什么 concept 啊观念啊，真正存在的是五蕴啊啊，第一个是色蕴，什么是色蕴呢？色呢？这巴利文叫做 Rupa 啊， Rupa 的意思呢就是说它随着这个外在的变化而改变，叫做 Rupa， 巴利文、啊、随着外在的变化它一直在改变，叫做 Rupa、啊、比如说身体天气冷啊，我们的色法又变了，天气热啊，色法又变了，情绪不好啊，我们的色法又改变了，好，所以它一直在改变的，这个叫做色。好，那色呢又可以分为四大元素，以及依靠这个四大而产生出来的24种色法，所以一共有28种色法。好，那这个身体呢就时常一直在变化，好，一直在变化，但是呢众生呢因为不能够如实知见这个身体一直在变化，好，所以呢众生呢就对这个身体呢产生了两个很大的烦恼，第一个是执着，第二个是邪见啊，执着于身体，认为这个身体带来快乐带来喜乐，很执着这个身体啊，这是一个烦恼。第二个烦恼呢，他把身体当作是一个我的所以而引起的生见。当你执着于这个身体的时候呢，执着本身就是意业嘛。好，那你执着了过后，你是希望下次还有这，希望再有这样的一个身体。那你希望再有这样一个身体，你会做什么呢？你就会去造业，对，你就会去造业，不然的话，你怎么可以得到，对吗？你要那些，你要一种东西，你一定要去造业才可以得到。不管你是造的是善的也好，恶的也好，总是业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业力成熟的话，它就产生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佛陀讲，有生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等等。因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啊、所以呢因为贪爱的关系、啊、贪爱与这个色运呢，我们就造业而引起了种种的烦恼，所以说这个色身呢就是伤害我们以轮回的凶手了、啊、这个色运呢是伤害我们一直在轮回中旋转的凶手之一、啊、这是个贪爱的邪见也是一样啊。那如果我们执着我们的这个色蕴，这个身体呢是我的话，好，所以在这个相应部这个蕴品，不是相应部相应部蕴品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呢，有一个那古拉比达啊，那古拉比达呢很多事呢都是释迦牟尼佛前世的父亲，很多很多事曾经当过这个菩萨的父亲啊。那在这个佛陀时代呢。他是一个居士啊，那古拉比达有一天呢就来到佛陀面前啊，就问佛陀说啊，希望佛陀给他讲法。那佛陀说啊，好。那佛陀说他跟佛陀说他身体已经很老了啦，好，很病，身体很虚弱，很衰弱了，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佛陀就跟他说，你要训练你的心，让你的身痛但不要心痛。他就结束了。那古拉比达就摸，什么意思？什么身痛啊？要让身痛心不痛，到底是什么意思？又不敢问他，所以就跑去请教这个问舍利弗尊者了。好，说我刚才听闻佛陀讲这个，那什么意思吗？拜托这个尊者帮我解释啊。那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讲说，如果任何凡夫啊，不懂得这个圣教的含义哈、啊，不知道这个圣教讲的是什么东西，你有 接触过这个圣者的话呢，他就会把这个身体呢当作是我，我的，我的自我。好，当你把身体当作是我，我，我的自我的话呢，那这个身体呢产生变化，产生变化的时候，你那个我就会很痛苦了，因为你把它当作是我嘛，它现在变成虚弱衰老了，不能够听你，听你的话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这样呢，就是说你身痛心跟着痛了。那你怎么做到身痛心不痛呢？那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我的，我的自我。这样的话你身痛你的心就不会痛，很简单哈。所以他听了过后就知道了，就明白了什么叫身痛心不痛。所以当众生呢把这个身体呢持有这个，对这个身体持有邪见有身见的时候，把它当作是我，我的的话呢，也就是痛苦的来源啊，也一直是痛苦的来源了。所以这个色蕴呢，也就是杀害我们的凶手之一啊，杀害我们在轮回，一直在轮回，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带给我们巨大的痛苦，带给我们痛苦。好，所以说呢，色蕴是凶手之一。好，现在我们进入受蕴。好，什么是受 ？Feeling。好，受的意思是什么呢？感受，受是感受，感受什么呢？感受目标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比如说，每一个目标都有它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比如说巧克力啊，巧克力。巧克力它的可喜之处，啊，有可喜之处。当一个人在尝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呢，他有一个 feeling， 一个 mental factor。这个 feeling 是一个什么 mental phenomena， 一个什么，一个心所。哈，这个 feeling 是一个心所。当一个人在尝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呢，这个受心所就会出来去体验那个巧克力的可喜或者可意之处。好，那如果说苦的苦药，我们喝苦药吧。当我们喝苦药的时候呢，那个受蕴也会出来去体验这个苦药药的不可喜之处、不可意之处。所以那个受是不是我？是不是我？不是，受是一个心所，每一个心所呢都有它特别的作用。所以这个受的作用就是去 experience， 去体验呢这个目标，不管什么目标，眼尘这个不是色尘、身尘、香尘、味尘跟触尘都好，每一个尘啊，每一个所缘，每一个目标都有它可喜跟不可喜之处。但是谁在体验它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呢？就是这个受蕴啊，就是这个受。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了解受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把受当作是我，我的啊，受不是我，我不是受，根本没有那个我，是一个受在扮演它的作用罢了。那这个受蕴呢，受一共有六种受嘛，眼处生受，耳处生受，眼睛见到了一个目标就会升起受了，耳朵听到声音也会升起受，比如说耳朵听到人家称赞你的声音，马上就升起了乐受。好，那鼻子嗅到香的味道也升起了乐受，这个舌头尝到好吃的也升起了受，身体触到什么东西也升起了受，然后意念想到什么也升起了受。所以一共有六种受啊，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那每一种受呢，比如说眼处生受又可以分为三种。比如说眼睛看到可喜的一个漂亮的一个男人，眼睛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就会升起乐受。好，那眼睛看到不可喜的东西就升起了苦受。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呢，那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又不令人讨厌的呢，就会升起不苦不乐受啊 ，neutral， 不苦不乐受。所以眼处生受呢，也可以分为三种， 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耳处也是一样，身处什么处都一样，所以六种处在成三，一共有十八种受啊，十八种受。但是呢，凡夫啊，啊，眼睛一触到可喜的受呢，他升起了乐受，他马上就执着了，好、啊，什么正念智慧都没了嘛，好、啊，马上就执着，哇，好享受啊，很享受，所以他就执着这个乐受。因贪爱，贪爱，而因为这个乐受而起了贪爱。好，当一个当因为乐受而起了贪爱过后呢，接着下来的行动是什么？
执取，
执取了啊！根据因缘十二因缘法啊，啊，触生受，受生爱，爱过后呢，贪爱升起呢，比如说吃巧克力啊，刚开始尝一下，哇，好吃，贪爱升起了，接着下来是什么？再来一个，一定就是再来一个，你的手就伸出去再来一个，这个就是执取了。好，贪爱尝的时候很喜欢，那再来一个就是执取了。那执取的过程呢，你就是造业，执取过后你就要再来一个，你就要造业嘛，不然怎么再来一个？好，你就造业了。造业的时候啊，受生爱，爱生取，取生有，有就是造业。业造下来有生生命了啊，有呢，因为造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成熟，昨天讲了很多业嘛哈，这个业力成熟之后就会产生新的生命，当新的生命开始呢，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所以整个轮回又在那边旋转了，所以每一刻都有轮回，每一刻都是十二因缘啊。所以这个，那所以这个受呢，就是杀害我们在轮回里面的一个凶手之一，拿着刀剑杀害我们的凶手之一。好，这是一方面呢、哦。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受，乐受升起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尝到了这个石头，这个升起了乐受，然后乐受带动了爱、取、有、生、老、病、死等等，不止而已。当这个乐受升起的时候，因为缺乏了正念跟缺乏这个智慧呢，我们也错误的认为这个受是我的，我的。所以有两个啊，这个五蕴呢，五蕴是五取蕴呢是苦地来的，第一苦地。什么是苦地呢？四圣地的第一个苦地五，他当然佛陀讲生老病死，但是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他说简略的说呢，五取蕴就是苦地，而这个苦地呢 must be fully comprehended、啊、这个五蕴这个苦地呢一定要彻底的被了知，当你彻底的了知之后，你才知道它所带来的痛苦是什么，你才愿意放掉它。当你不能够彻底的了知苦地的时候，你还是认为这个五蕴是带给你快乐，那你怎么会愿意放掉它？我们不会愿意放掉快乐的，我们要放掉的是痛苦。好，所以这个佛陀讲得很清楚，这个苦地应该被彻底的了知的。那要怎么去了知呢？就要去观它，你观你才知道它是苦的，你不观你怎么知道？你不观的话，就像刚才讲的，一尝到就起了贪爱，起了贪爱就执取，执取就造业，造业就产生新的生命了，轮回就一直在形成了。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没有智慧呢，去透视呢，我们以为说这个受了，不管什么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好，我们都错误的认为它是我，受就是我，我在受中，受在我中，而产生了有生见啊，生见。圣见呢是带领我们一直下四恶道的凶手，好，一直下四恶道。那这圣见什么都是我，我的话，那这个我一变化的话，当下我们就感到非常的痛苦。当下痛苦，未来呢就是带领我们下四恶道的另外一种更大的痛苦。所以这个五蕴呢，就是我们的 object of observation。我们就是五蕴，就是我们修观要观的目标。好，如果我们修观没有观我们的五蕴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苦的。所以这个五蕴是 the object of our observation in Vipassana meditation。 而且他这个五蕴呢是要彻底的被了知，要彻底哦，一半了知还不够哦，彻底的被了知他所带来的苦，这样我们才愿意放下这个五蕴。当我们愿意放下五蕴的话呢，我们就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的话呢，没有执取的话就不会造业啊。当取灭的时候呢，有就灭，当有灭的时候呢，就不会再有生命了。当没有生命的时候，就必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好，我们暂停一下哈，休息十五分钟。
我们下午是2点到4点半，是所以会多排另外多的半小时是给大家发问。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写下，怕忘掉的话，到时候可以问问题。那因为我们有在录音，就希望一连贯的能够录下来。
那早上可多问。
那你要问吧，就是最好不要中间插进来，
对对，不要中间插，对，这样我就提早结束，那没有问题。